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记诵。佛慧明尽日，除世痴暗明。好，这是庄严光明功德成就。前面在第六个一正庄一报庄严谈到妙色，也谈到光明问题。妙色庄严指它的表现的形态。那这个光明功的成就是表光明内在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就是这种明亮清净的光明，是表达着阿弥陀佛的般若智慧，就能消除世间众生的愚痴暗明。那阿弥陀佛显出这样的庄严，也是见证到他方刹土虽然也有日月星山光但是呢，这些日光只能照明只能对物质生命身体有些好处，但在心性上，众生的心性被种种的无明呢愚痴长夜暗明所障蔽，所以这样的太阳呢，就太阳的光明不能产生作用，所以就发愿，在我所成就的净土，所有的光明不仅具有照明的这种作用，尤其它内在的能够消除众生的愚痴暗明，让它切入到佛的智慧不在这种无际昏沉里面颠倒了。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庄严非常圣妙奇特。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国中天人呢，还具有甚为深厚的无明暗明。我们本具的无私智、广大智、自然智还不能现前，所以阿弥陀佛的这种内具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了一切种子是破尽无明才显发的智慧菩萨的智慧是破尘沙获得道种子阿罗汉的智慧是破见思获得一切智。那具有一切种子，当然就含摄着声闻菩萨的智慧。这些智慧的显发都是破烦恼才能证得的，所以透过这样的庄严，也就说明佛的光明能够破我们的烦恼。所以看这个十二光如来，它的光明对治我们的贪嗔痴欢喜光对治嗔恨，清净光对治贪欲这个智慧光对治愚痴无边光对治我们边见的这样的邪见的这个心态无对光是要让我们切入到超越主客体对待的不二的那样的根本智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以光明着佛事了我们每天沐浴在这样的光明当中，任运自然的 就能破烦恼啊，证啊种种的智慧。这就叫佛慧明净日，除世痴暗明。好，请看下面。泛生物生缘，微妙闻十方。这是妙生功德庄严啊，这个生就是知名度，名生啊，这个名生呢是非常啊奇妙。阿弥陀佛现出这一愿，是见到他方的刹土，虽然也有种种的善法啊，那么有些啊各种宗教、各种哲学、世间的圣人也在传播种种的善法。虽然有善法，但传的知名度不是很远。就像战国时期，春秋战国，孔子啊的儒家学说啊，这个在鲁国不能兼用，然后周游列国，周游列国也啊在各诸侯国不得志啊，甚至孔子都感慨啊，道不行啊，沉浮浮于海，甚至想到海外去啊，就说啊，这个虽然具有啊儒家心性，治国平天下的善法啊，但不能借用。有的虽然是名声虽然远达，但是不微妙啊，就是他属这种文化啊所达到的目标不是很高远啊，或者有的啊善法名声也比较微妙，达到的知名度区域也比较广，但是不能让众生开悟啊，不能悟悟，就是不能令所有的众生觉动他的心性。所以法藏菩萨就发愿，发愿我所成就的刹土啊，我的这个刹土的名声啊，叫安乐净土，或者叫须摩提安泰国极乐世界啊，这是啊他所住持的刹土的名声。这个名声传播到他方世界，光这个名声就能让众生内心的善根能够启发出来，能够升起他的愿，往生的愿。所以这就是能够让众生开悟啊，让他开悟。你看梵生在西域国啊，这个天竺国，凡是那些美好的啊东西都用梵来比况啊，他很看重大梵天嘛啊，所以美好的赞叹成为啊梵声啊，美好的音声成为梵言啊，美好的行持成为梵恨啊，所以这里用梵声就是美好的这个名声，物生缘就是能让众生的内心觉悟啊，觉悟非常深邃而悠远。物生缘就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潜意识里面，我们深藏着无数劫以来的文化的因子，或者叫文化原型啊，但常常被日常的那种啊功名利禄的追求、人我是非的纷争给它遮盖住了。忽然有一种名声，一种符号，能够穿破这种平庸的信息，到达我们的内心深处，把我们无量劫以来的那种 啊文化原型给它调动起来。那我们有悲喜交集、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啊，大家去体会这个物生缘啊。那我们啊，物生缘它就啊这个微妙闻十方了。微是什么？就是能够让我们出离三界的轮回，这就是微啊，就是出有啊，啊出三有啊，这就是到达净土的妙有，这叫微。这个极乐世界的名声能够令我们开悟，这就叫妙啊，一种名称能够让人开悟，它就很奇妙、很奇特、很不可思议啊。这里也反映这个名就是符号跟我们内心的一种互动的关系。那一定是法藏菩萨观察我们这些众生内心潜具着这样的啊这个极乐的原型。这极乐的原型也就是我们自信的法界的原型啊，它要通过一种音声符号名称给它唤醒啊，啊这种唤醒就是非常微妙啊，非常深远啊，甚至孔子讲有朋自远方来也有这种感觉。当他这个在啊开始修心养性的时候，哎，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远方不是仅仅解释有朋友从远方过来，而是他把内心的啊远古以来的在他内心深处就有的明德给他激活了啊，哎，就有点类似于有朋自远方来的这种亲切啊。这个泛生物生缘也有点这方面的意况在里面。好，请看下面。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啊，这是主功德成就。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圆满的佛陀啊，称为法王。法王一切法得大智，在称为法王。他在善巧方便的住持做这个刹土。好，阿弥陀佛为什么兴起这一愿？是见证到他方的刹土啊，一个国家啊的治理啊，道德风尚兴衰的情况，是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如果是罗刹为国王的话，那他这个啊整个国家当中就是斗争坚固，相互残杀了啊。如果是转轮圣王在这里啊住持的话呢，那他就用十善业道来治理国家啊，无论本国还是周边的国家都是啊太平无事了啊。所以儒家啊《论语》讲，君子之德风啊，小人之德草啊，草上之风必压啊。对于老百姓来说，他就像草啊，那这个风怎么吹他就往哪边倒。那这个风就是这个国君啊，他是什么样的风格，老百姓就跟着他一起来啊。所以见证到这个问题，法藏菩萨就发愿，我所住持的刹土啊，永远都有法王啊用他的啊果地上的佛力来住持啊。这个住持呢，就是 让它不散不失啊。他用了两个比喻，黄谷持子安，千年更起，愚子愚母念此子，今血不坏啊。这个神意经讲啊，有一个啊，可能呢都是很啊，有点山海经的味道。西海之外有个古国，这个古国的人呢只有7寸，但是他的寿命有几百岁啊，每天行走是千里，他所以他的能力很强了，虽然小，但是他最害怕一种大海里面的一种鸟，叫海谷，大概有点像天鹅的样子。这个海谷吞吃这个这个谷呢啊，就使这个天鹅啊也能够有长的寿命。这个人在这个海谷的腹内，他不会死亡啊。用这个来比喻他的这个善住持的情况啊，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鱼啊，一个鱼母他有很多鱼子，这个鱼子你看他有情况，有的能够成活为小鱼，有的不能成活。那能不能成活跟这个鱼母念不念他有关系。如果这个鱼母细念他的鱼子的话，那这个鱼子呢就不会烂坏啊，纵然是经过没有水的冬季，它也不会烂坏啊。你以后啊，经过以后有可能放在湿泥里面、水滩里面，这个鱼子照样活过来啊，成为小鱼苗的啊。所以这样比喻这个一个刹土有无上的法王来住持，那这个刹土的民众，他的善根就不会烂坏，他的法身慧命就不会沉沦啊。所以这一愿发起来啊，对于极乐世界永远是正法住持是很有好处的啊，乃至于以后阿弥陀佛示现涅槃啊，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示现作佛啊，普光功德三王如来啊，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又无量劫啊，这个示现涅槃，大势至菩萨示现作佛啊，这个永不涅槃。这就是那个刹土永远都有法王善住持的情况。好，请看下面。如来净花众，正觉花化身，这是眷属功德成就啊。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这一愿啊？就是看到他方世界啊的众生胆生的形式，或者是胎生就是吸母体的营养为它的六根长成的要素啊，总的具体是不干净啊，这个深处不净啊，甚至全体不干净，或者他出生的家庭正好有种种情况，王公贵族的家庭可能出不争气的儿子或者低贱的父母生出了很优秀的儿子啊，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让父母和子女都有点这个觉得错位呢，有点感到耻辱啊。于是这都是他方世界的不如意的事情啊。 所以法藏菩萨发愿，愿我成佛的国土，所有来生的众生，他就没有这个优劣贵贱啊，这些差异，他的诞生的形式都是从如来清净的莲花所生出来的。我们常常讲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就比喻阿弥陀佛的正觉，如来净化众，就是如来的正觉，它是清净的，就用莲花来表法。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也不是这个世间的血肉之躯，不要经过父母母体的胎生了，是从莲花化身的啊。所以这个莲花是我们诞生啊，我们的法身慧命的玄妙的宫殿，它这个莲花很清净，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也是阿弥陀佛的正觉所成就恩赐给我们的啊。那于是我们在那个莲花诞生出来啊，这样就是一切都平等，平等就是我们往生之后从莲花出来，长相平等啊，长相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声色平等，都是紫磨真金色啊，哎，一切内在的德性啊、功能啊都平等啊，所以这就没有优劣高下的差异，也就不会形成嫉妒、斗争、比较、攀缘的这些烦恼啊，也就这就体现了这种极乐世界的平等的特点啊，你的出生就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你投身的哪个家庭马上就不平等了，你出生在大家庭和出生在这个边远的山区，就这样的区域就不平等了啊。好，请看下面，爱邀佛法位，禅三昧为实，这是第十四受用啊，功德成就。受用就是指啊，我们生活的这个资生用具啊，资生用具这里包含很多了啊，这个吃喝住行啊都包含在里面，这里就用饮食作为代表。这里饮食呢不是这个世间的饮食了，我们世间叫断食啊，分一段时间就开始饮食的啊，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就带有着一种啊烦恼，就是饥饿，你几个小时不吃饭不断食一下，我们就会饥饿，饥饿就很难受啊。实际上有一种方式是不可以不断食的，如果是处在断食的情况下，那你看他方世界的众生秽土他都这样，为了这个饮食，饮食头等大事啊，没有这个饮食这是众生的外命，没有饮食他就活不下去啊，啊，人为铁饭为钢啊，好像离不开啊啊，所以为了这个粮食饮食他就要想尽办法啊，想尽办法甚至就有啊剥夺其他众生生命的情况，杀生啊，这里就讲的探巢破卵啊，把人家的鸟窝给逃过来，里面有啊小鸟或者有那个啊这个鸟蛋啊，弄过来作为自己的饮食啊，而粮食的欠收啊，饥荒也常常威胁着人类啊。这里指出悬沙子弹啊，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啊。悬沙子弹说有一个饥荒的年代。 一个家庭啊，父母都没得吃，那一个儿子小儿子呢怎么办呢？啊，这个小儿子天天说要吃饭啊，但家里没有粮食，这个住父母的没有办法，他要逃荒，又带不走这样的小儿子，是临出门的时候就用一个布袋悬了一些沙，装了一些沙子悬在梁上，跟他的小儿子说，哎，你要吃饭好，这里就有米，等我们出去一下回来之后啊，我们再给你做饭啊，这叫悬沙。于是这两个父母就逃走了。哎，等到过了几个月之后，哎，到外面还真的弄到了点东西，几个月之后再回来，他以为小儿子死了，谁知道他的儿子还活了啊？为什么？这个儿子他有希望啊，觉得这里是有米，我父母来了我就有饭吃，天天就想着米呀，有饭吃，米呀，有饭吃，还没死啊。所以这个悬沙子弹但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是真实的，是痛心的，所以就发愿，愿我住持的国土他的饮食就离开了这个断食，也不需要出食，就是六根接触的一种鬼神呢，它是触食你既是一些东西饭菜，它能够接受得到鬼神还有思维、思食、思食这都是凡夫的四种饮食的方式。圣人呢就是禅食愿食，他的愿发的愿也是他的一种滋养这个再就是法喜食。所以这个法身菩萨发愿是要禅愿为食，处在三昧当状态当中滋养他的身体永远不在于有断食的这种劳累，这种辛苦我们这个断食很辛苦，你就是有田地，你去播种、插秧、施肥、收割、脱麦，这个等等，这个很辛苦的过程大家去插过秧，这个特别是这个春季的插秧，有时候水里是非常寒冷的能够蚂蟥就跟你叮到你的腿上去那这个真的是谁知盘中餐呢这个粒粒皆辛苦没有其他的断食之劳，就爱要佛法味他对于佛法的那种解脱之味法味充溢《法华经》讲日月灯明佛他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说的时间有60小节，但是当时来听《法华经》的这些与会的大众，他坐在那里当然也是听了60小节，但由于他听得很投入，他感觉上就是一顿饭的功夫，在这个60小节的听法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身体呀有疲劳的感觉，心理上有厌倦的感觉都没有这就是爱要佛法时，连时间的感觉它都转变了有时候这种心情是有隐私的情况你看一些小孩子，他对一个东西玩得很投入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不想吃饭不是他飞的就很疲倦，他没有，他越玩越有劲越玩越觉得时间不够，他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心理状态不一样，对这个饮食的这种摄受和他的时间的观念就不一样。好， 所以这个生命的奥秘啊，就是在禅定状态当中，它是可以离开这个饮食，而且它能够用禅定的那种法味来滋养自己，啊，所以这些大菩萨啊，不作意，他常常在这个三昧正受正定当中，他就不需要饮食了。那这样，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也像啊诸大菩萨一样，恒常的处在这种三昧正受正定状态当中，他不需要饮食。啊，但我们在经典当中会看到一些记载，就是国中天人到了中午啊饮食的时候，他会有个习气。觉得哦，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这是多生多劫的习气。虽然他不饿，但是他觉得到了吃饭的时候，动的念头就有境界出来，啊，它是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的，动了念头那个能量很大，哎，马上啊，百味饮食，啊，各种薄器，你想要金箔就是黄金的箔，要白银的箔就薄银的箔。啊，七宝薄器就现在面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哎，马上就摆在你的面前，摆在面前。这时候，因为极乐世界人他不可能是断食，哎，一看到这个钵里面这么好吃，端起来就狼吞虎咽啊，他没有这个心。这会他会警觉，哦，这个我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不需要去吃这些了。但既然来了，来了还是要恒顺这种境界啊，眼睛欣赏一下这个饮食的颜色啊，鼻子闻闻这个佳肴的妙香，身上就觉得气力非常充盈啊，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啊饱了啊，饱了，他感觉到饱了这一念，马上他就这些餐具呀 这个几呀，就是摆餐具的那个小桌子啊，哎，自然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然后你第二天中午又有念头出来，哎，马上这些七宝钵器啊，百味饮食又现前了啊，你感觉到饱了，充气力充盈了，又没有了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神妙啊？有时候会觉得是在讲神话啊，但实际上这是啊，得大自在，心能转物啊，即同如来的境界啊。你念头一动啊，物质现前；念头一动，物质没有了啊。不仅饮食这个样子，你的所住的宫殿也是念头一动现前。你穿的衣服也是念头一动现前，你要供养他方世界诸佛的种种供具，你念头一动也自然现前。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啊，是啊随念而至啊。啊，这样我们一看，令我们升起无限的神往。我们在这个世间生存压力很大呀，为了一点资生用具的受用啊，我们一天到晚的忙碌啊，不忙碌就不行了，就没得饭吃啊，没得房子住啊，这就是逼劳啊，你不想忙你也得忙啊，于是忙就成了我们生命的本能了。下了班他还迷迷摸摸在办公室不走啊，为什么不走？要显示我很忙，我很敬业啊，通过这个忙很敬业，说不准就能提拔啊，提拔工资就高一点，活得就更好一点啊，这个到了极乐世界就不需要这些作秀了啊，念头一动就现前的东西，你多自在，就不需要求人了。你为了得到一种世间的那些资生用具的满足，你得搞人际关系，不想见的人，你得要请他吃饭， 不想说的话假话你的啊说得很溜，没办法。好，请看下面。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尽。好，这是啊第十五啊庄严无诸难功德成就。就到了极乐世界，那个依报的环境永远离开身体和心理的烦恼啊，他所得到的快乐不会变异，没有间断。那法藏菩萨为什么升起这样的愿？是见到他方世界的众生就是身心烦恼，经受无常之苦，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啊，就好像一个做官的啊，早上还得到皇帝的恩宠啊，可能啊白天说了一些啊不对的话，一下子皇帝不高兴了，傍晚就给他下大牢了啊，甚至啊被判处死刑了啊，还有的啊幼小的青少年阶段非常的艰苦啊，这个潦倒，哎，到了中老年呢，转运了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或者原来很春风得意，最后倒霉了啊，这一倒霉呢，盐罐子都生去了啊，什么都不行了啊，所以这个人生的际遇啊，这种不能控制。啊，你想好往好方面转，往往得到坏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感觉身心的苦恼。这种苦恼现在可能会表现为焦虑症啊、抑郁症啊、活得没意思啊，甚至说活够了啊，活够了啊，就是觉得很心酸啊，甚至还有自杀的现象啊，他这个觉得烦恼到极点实在受不了，他就想自杀啊，这些都会引发菩萨的大悲心。所以法藏菩萨发愿，我成就的刹土所有的往生者都是安乐相续，不会有一点身心的苦恼啊，这种快乐幸福啊，啊，现在讲幸福指数啊，极乐世界的幸福指数是100%了啊，因为它不变异，不像我们这个稍微有点幸福马上啊乐极生悲啊，这个福里面就埋伏着祸啊，它会转化。极乐世界不间断不会变异，是由于他所展示的乐是涅槃的那种常乐啊。那我们这个世间感受的苦恼，比如身体上的恼、逼恼、饥渴寒热、杀害，你几天没有吃饭，你饿得慌啊，这身体很痛苦啊，啊，这个没有水喝，干渴的要命了 啊冬天寒冷，你连啊一件棉衣都没有啊夏天的炎热，你一点避暑的啊空间都没有啊那这个冤家对头啊就要杀害你，你到处躲啊，这些都是身体痛苦的一种表现啊。这是那心理上的烦恼，就是我们的攀缘心，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是非得失啊，是非得失得到了啊，宠辱皆惊了啊，得失皆苦，得到了怕失去是苦啊，这个没有得到也很苦啊，那每天都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在这里滋生， 所以我们心理状态可以说都不大正常啊。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精神障碍的人，还来跟我们啊问问怎么办。其实我们想想，我跟你这个精神障碍人也差不多啊，烦恼上难道也跟你一样？好，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慈悲啊。那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疲劳，离开心理上的这种不正常啊，那所得到的这种慈大慈心呢、啊，给予我们的快乐是没有间断的，是不会变异的，而且是把他那种无量劫以来积功累德所得到的大福报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获得一个快乐的生命，安乐的生命，离开恐惧不安的生命，那极乐世界才是能达到这一点的。要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都是生活在恐惧不安忧愁烦恼里面啊，这叫火灾吗？苦海吗？啊，我们一刻都得不到安宁了啊。在单位上有那么多是非，到家庭啊，家庭啊，现在说是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了，有苦难言了啊，有时候你都没办法说啊，欲说还休啊，啊，哎，就是他肯定是有倒不完的苦水，这就由于我们的恶业啊所感，必然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社会谁能活得很滋润呢？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啊，只是他表面上装得他很快乐似的，程度的差异而已，嗯。好，请看下面，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女人及根缺二乘总不生。好，这是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这个大义就是大乘的意思啊，门是通达的意思。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就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啊，只要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等于成就了大乘的啊这样的佛法以及最终的佛果。他是给我们这种承诺的。那阿弥陀佛在因地为什么要兴起这一愿？也是观察到他方世界啊，也有很多的佛在不同的刹土示现八相成道。这些示现八相成道的佛也在讲经说法，但往往在浊恶的刹土，他很难称信宣说一乘法，因为众生的根基不能信受，不能理解，没有那个心量，没有那个善根和智慧。但佛呢，又要去度这些众生，所以就要善巧方便，就要把一乘法啊，一乘法太高妙，那就开始跟他说三乘法啊，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啊，来跟他说，这叫由实开权嘛。由实法开全法。好，那这个开全法，如果执着这个全法为真实，那就等于执着这个指向月亮的手指为月亮一样，就会招致很多的机械啊。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在《法华经》上很明晰地告诉我们啊，诸佛如来出现一世，唯以一大事因缘。啊，这一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佛智之见就是说一乘法的，啊，给予众生的大白牛车的。但是他的号要就是羊车、鹿车、牛车， 那没办法，顺着他的号要先施设三乘法，啊，最后啊循心善又陶啊陶炼他的性情，到了他的善根成熟，才由权开始和盘托出一乘法，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啊就会有很多的弯曲啊，有。啊，施舍化成就有很多人终止化成，就得少为足，认为到家了，啊，取证涅槃了，啊，成为真上慢的这些声闻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在啊弘法利益众生当中不尽如意之处，啊，所以阿弥陀佛发愿，我所住处的刹土。就不讲三乘法啦，啊，都是大乘一位啊，平等一位，大乘一位，大乘的一解脱位，啊，那些不能发菩提心的根败种子啊，毕竟不会啊在极乐世界生起来啊，女人的啊，女人和六根不具的人。不仅没有这样的人，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好，那这里就有两个问答了，有人。